您好，在我们讲了同性恋的定义，探讨了同性恋倾向的来源之后，这一课，也就是性爱伦理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课，我们要继续探讨同性恋可以治疗吗这个问题。对同性的伦理判断和睦邻态度，即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是否可以修道等问题。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同性恋到底可不可以治疗。在有强烈同性恋倾向的人当中，有些人对自己的倾向觉得很满意，也认为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所以这些人不会去治疗，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神父，他们认为自己的倾向是自然的正常的，那一般人呢？一般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大多数的精神科医生仍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不过由于同性恋者运动的压力，在1980年发行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第三版已经不把同性恋看作是一种疾病。可见除非同性恋当事人不满意个人的倾向而要求治疗，否则不能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的疾病。
神父，那些愿意改变性倾向的人是否有治疗的可能性呢？
治疗虽然是可能的，不过病情的严重性也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怎么治疗同性恋呢？
治疗同性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心理治疗，一种是行为治疗。所谓心理治疗，就是帮助当事人了解自己的心理结构以及过去产生同性恋的因素。这种方法是透过心理辅导逐渐改变他的心理结构，学习控制他对同性恋的需要，慢慢地建立起正常的异性关系。
什么是行为的治疗呢？
行为治疗的目的是透过一些技巧，比方行为上逐步训练、肌肉松弛法、轻微的电击治疗等等，来减少对同性恋的敏感度，并增加他对异性的敏感度。不过无论是心理治疗或行为治疗，它的效果如何，完全是看病情的严重性而定。
那我们教会对同性恋有什么看法呢？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同性恋的伦理幅度。根据教会一致的道德观念，认为同性恋的性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客观的自然道德律。因为同性恋的性行为严重地违反人格和人类行为的目标，因而也相反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是性行为应该是男女间在婚姻生活中爱情的表现。不过在具体的个案中，有同性恋行为的人，他虽然违反了客观的道德律，但他不一定犯了重大的罪过，因为他的行为可能不是自由的。
神父，既然同性恋的人不一定犯了重大的罪，那我们怎么做伦理判断呢？
在讨论同性恋的伦理和睦邻态度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两个观念，那就是同性恋可以分为外显的和隐藏的两种。 通常外显的同性恋是有性行为的。隐藏的同性恋虽然有同性恋的倾向，也有满足这种倾向的冲动，不过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满足。
有隐藏同性恋倾向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情况吗？
不一定。隐藏同性恋的当事人，有时候他会清楚地意识到，他可以感觉到同性的吸引和内心的冲动，有时候却只存在在他的潜意识中。换句话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他有同性恋的倾向。
这么说，对外显的和隐藏的同性恋者，我们的伦理判断也不应该一样咯？
是啊，当我们要对同性恋做伦理判断的时候，要注意从伦理的观点来看，隐藏的同性恋虽然违反了一般人的性倾向，可是这绝对不是罪，因为他的性倾向完全不在意识和自由意志的范围内。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隐藏的同性恋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倾向，这种倾向和其他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梦、冲动或者其他内心的反应都不足以构成罪过。
那外显的同性恋呢？
外显的，也就是有性行为的同性恋所担负的道德义务更为严重。如果当事人是青少年，我们应该鼓励他去结交异性朋友。如果有外显同性恋的当事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就是在一个没有异性的团体里，那么他有责任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可能应该离开这个环境，或者接受心理辅导，增加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神父，如果他是生活在一般环境中呢？
如果一个有外显同性恋行为的人生活在正常的环境里，虽然他自然的性倾向是完全的同性倾向，可是在道德上他还是有责任避免同性恋的性行为。假如他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行为，他也应该积极努力改变内在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去接受辅导。
万一心理辅导也不能改变呢？
万一心理辅导也没有效的话，虽然天主还是召教他避免同性恋的性行为，可是他的罪就减轻多了。
对那些不认为自己同性恋有什么不对的人呢？
就如前面我们讲过的，有些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和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这些人我们只能帮助他们接受更正确的观念，在伦理判断上，在他们还没有领悟之前，我们就要以错谬良心的原则来看待。
神父，您是说根据教会的道德观念，对于不愿意改变同性恋倾向的人，在他们改变之前，我们认为他们的良心是错谬的吗？
以伦理的幅度来说的话，是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而按照教会的道德观念呢，这是违反客观的自然道德律的。 虽然在伦理判断上，我们不能赞成同性恋的倾向和行为，不过神父、修女和教友在牧灵工作上，对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应该采取了解和关心的态度，因为一般社会上的人常常看不起他们，常常拒绝他们，跟他们划清界限。可是他们并没有自由，也不是主动地选择了这种特殊的倾向。而且有些人平常也不是不下功夫去改变这种倾向，只是他们多半是在童年时期受到家庭深远的影响，其实他们的内心往往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自己不能适应一般人的爱情生活时，他们会感到很痛苦。
神父，这么说，我们不应该用歧视的眼光看他们，而要去了解、关心他们。
是啊，而且按照心理学家的观察，他们的性欲又比一般人强，比别人更难以控制，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跌倒。他们经常感到孤独，由于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困难。在他们内心往往有重大而无法消除的罪恶感，基于这种种的因素，他们很容易感到自卑，也为这个缘故，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人格方面的优点。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的性倾向，因此从事牧灵工作的人应该真正的接受他们，听听他们，爱他们，就如同耶稣爱穷人一样。比方在讲道的时候，偶尔为他们说几句公平的话，祈祷的时候，诚恳地为他们祈求。这样也可以培养教友对同性恋有正确的观念，同时也让受到同性恋困扰的人知道教会了解并关心他们。
神父，既然同性恋倾向是童年的时候由于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造成的，那么这表示如果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减少同性恋的可能性咯。
不错，从事家庭牧灵工作的人的确可以做一些预防同性恋的工作。既然家庭是同性恋的发源地，那么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就是预防同性恋的首要措施。下面我们就简单地提出六点可行的方法。首先，孩子需要与同性父母认同，这样他们才会建立良好的性别意识。同时，孩子也需要和异性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才会有健康的心理。其次，父母亲不应该利用孩子来弥补他们夫妻关系上的缺点，更不应该要求孩子支持某一方而攻击另一方。这一点在前面举的例子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三点是，母亲对儿子，父亲对女儿，不应该用任何带有引诱异性意味的行动或表情。第四点是要鼓励孩子保持良好的异性和同性友谊。第五点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和整个家族保持密切关系，使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对象。
您是说要让家庭的成员了解同性恋的产生大家都有责任吗？
是的，除了以上五点之外，最后要注意的是尽量消除任何重男轻女的观念，让孩子学习尊重自己的性别，并学习如何正确地表达对男人和女人的感情。 以上这六点是从事家庭牧灵工作的人要注意的。
神父，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同性恋的人为了怕别人知道他有同性恋的倾向而用婚姻来掩饰呢？
有可能发生，这牵涉到同性恋的人该不该结婚的问题。到底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可不可以结婚呢？根据了解，一个完全不能的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经常无法控制克服对异性的反感，特别是对异性性爱的反感。因此，在还没有学习克服性爱生活的反感之前，他们不应该结婚，因为结婚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同性恋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不应该鼓励他们结婚咯？
是的，从事牧灵工作的人，不应该鼓励同性恋的人结婚。
那他们会不会有圣召呢？
一个同性恋的人可不可能有圣召呢？如果他能够彻底守贞，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任何同性恋的性行为的话，他可能有圣召。可是这圣召不容易成功，因为他们时常和同性在一起，所以诱惑很大。
这样的话，他不能结婚，又没有圣召，他要怎么办呢？岂不是叫他们以同性恋度过一生吗？
其实也不完全这么消极。如果说他有崇高的理想，献身为社会服务，当他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时，他会觉得充实有成就。他也可以建立一些长久的友谊，结交知己的朋友。讲到这里，性爱伦理这个单元要在这儿告一段落了。下一课我们要开始讲天主十诫的第四诫。我们要用张希贤神父写的《伦理神学纲要》这本书做教科书。《伦理神学纲要》在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可以买得到，请尽可能准备好这本书。